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第一段是犹大书，一章20-21节，由我来念。这是一章20-21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第二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-18节，也由我来念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另外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6章18节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我们谢谢主的话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我们熟悉的明永利弟兄，他是科技大学化学工程系的教授。我们欢迎他，他今天的讲题是祷告生活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虽然外面有风雨，主，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具有许许多多的风浪，主，但是让我们知道耶和华在众水泛滥的时候仍然是坐着为王。主，让我们知道，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主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以祷告的心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为我们成就我们所不能做的事。主，我们求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有所得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最近在看奥运会节目看奥运会节目的时候，我还有一点点的思想，就是想点属灵的事，不是说你们的执事就是不务正业，一天到晚看电视。我就看那个奥运的节目啊，中间总有许多的广告，看最多的广告，或反正经常的一个广告，就是减肥的广告，是各种的方法能够让你减肥，有很多的方法。我是做化工的，也做一点生物化工，也有的人说你现在做一些减肥的药啊，或者是一些营养剂，这个你肯定能赚钱，因为减肥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。你知道我在看那个广告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什么事啊？我说这些东西肯定可能也灵，我也没用过。我说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。我说最根本的，你少吃一点不就可以了吗？真的，我在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减肥的计划，大家都很瘦，因为那时候吃的东西很少嘛，而且觉得胖还是一个好的事情，看谁胖了谁家发福了，要说谁家的孩子好又白又胖，那是表扬的话。现在吃的比较丰富了，我一个朋友回国，他说回国15天就长了10磅。你想想，现在吃的很丰富，所以在吃的不注意的时候，那么就变得肥胖。那现在有各种减肥的计划，我就想最根本的就是少吃一点，这个不要我讲谁都懂，你不吃不会胖是不是？哎，我这看那个奥运的广告，我就看到了，我就想，你要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你问10个基督徒，问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我敢肯定10个基督徒会跟你说祷告最重要，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祷告最重要。但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放了多少的精力，放了多少祷告在里面，这我们就看一看。那我们不好，我们肯定是祷告的不够，这个很清楚。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东西。那 说实在的，你跟一个基督徒或者跟一个弟兄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，你跟他谈，你去探访他其实还容易，你跟他谈两个小时还容易，你说你跟他祷告一个小时很难哎。有的时候你说看电视不困那是肯定的，玩电脑不困是肯定的，有的时候我读经也不困啊，哎，读经能够读半夜，哎，你说如果你祷告到半夜到深夜好像就很难，但是祷告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知道，可是就不愿意放过多的精力。那今天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看一看祷告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啊？神的旨意安定在天，神做的事情是由神自己决定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了以后神才做这件事？那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吗？耶稣说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让你们寻见。好，如果开门是神的旨意，那我们不叩神就永远不开门。我们会问许多许多的问题，还问了这些问题以后，我们似乎又觉得有些事情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，我们真是在那里觉得这祷告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难怪有一个传道人啊，在他一本书里边说，他说祷告是一个奥秘，而且是一个灵界当中最奇妙最奇妙的一个奥秘，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，让我们看到祷告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也就是祷告是神的旨意，神给我们的一个首要任务，神要你们要祷告，甚至说呀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考试似的。圣经里没有说你不读经就不得救，圣经里没有说你不参加主日学就不得救，没有说你不聚会就不得救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从圣经看不祷告你就得不了救，你要呼救，你要祷告主耶稣才能到你的身体到你的心里去，祷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必须做的。所以祷告呢是神的旨意。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是在这里说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。喜乐你有的时候可以喜乐，有的时候你喜乐不了，但祷告要不停止的，你喜乐的时候要祷告，不喜乐的时候也要祷告，不住的祷告凡事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一个旨意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，虽然祷告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，但是祷告本身，祷告这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让我们去做。那么祷告能够做成什么？祷告能够成就神的旨意。神工作的方法就让我们从圣经里看到，从我们的经历里也看到，神工作的方法是这样，神的子民先祷告，我们先祷告，然后怎么样，神成就这件事情。所以祷告不是别的呀，让我们看到祷告是一件工作，而且祷告是和神一起做工的一个工作。祷告不是只是说一些话像空气里面，那么呢祷告的真正意义是，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意思，让神改变意义做这件事情，不祷告才真正影响了许多的事情。有很多神的计划因着他的子女不祷告是没有办法实行。所以让我们看到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是在神的旨意里边祷告，然后和神一起同工成就一件事情。那么祷告的果效，马太福音耶稣在那里教训他的门徒和世上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我们看出来祷告能够带出来一个力量，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。那么我们就看，我们看到我们和神，我们的祷告和神的工作是有关系的，而有一个法则，这个法则呢就是神工作的法则。这个法则是什么法则呢？是天上的工作受地上的工作的支配，就神在天上的工作受地上他子民祷告的支配。在这一点啊，用支配这个词我是从以赛亚书那里看，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11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以色列的如此说，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求我命定，你要看你的圣经，它有一个小字，原文说你求我命定啊，原文就是你可以吩咐我，就像吩咐你的佣人一样，可以吩咐我。 可能翻译中文的圣经的人非常敬虔，怎么能吩咐神呢？干脆就翻译成求神命定。原文不是那样的，耶稣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做事。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关系，就是在地上的祷告能够带来天上的工作。可是我们就想到神和人有同工，神创造人的目的，我们就想到最一开始神创造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和夏娃。那么神创造亚当和夏娃，神要和人有联合，神要让亚当管理看守。那么现在神召我们也是一样，神要我们和他的心思意念是有联合，通过祷告。当初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给亚当一个命令是什么？管理看守，很简单的一个命令。我们说亚当犯罪，亚当在犯罪，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，夏娃先吃，亚当然后吃。我们说亚当犯罪，但是犯罪之前他先犯错，所有的人都是犯罪之前先犯错。他的错误在哪里呢？你仔细的看圣经你就看到了，神造完了之后，神是给亚当一个权柄，给亚当一个命令，让他管理看守。那么在园子里面的时候，圣经先说蛇比一切的所造之物都诡诈，那么呢他就进了这个园子了。他为什么进了这个园子？他去引诱夏娃。他能够进入这个园子，就是说明亚当在管理上已经失职了。那么他因为如果他是一个诡诈的，亚当是有权柄给他驱逐出伊甸园，亚当没有把蛇驱逐出伊甸园，亚当自己被驱逐出伊甸园，他的失职。那么因为犯的错误，后来才犯的罪。所以神现在召我们，也还是让我们管理看守他的家，他的教会。那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权柄呢？捆绑和释放。而且捆绑和释放不是真捆呢，不是让你动手捆，其实也是让我们捆，让我们在祷告里边完成捆绑释放。那个是指着祷告说的，我们在天上的捆绑，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释放。下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，就是十八节，下面就是十九节，若是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一件事，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。所以这个事情讲的就是刚才说的，在地上捆绑，天上也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也释放。所以你看我们求神就为我们成就，好像是地上支配天上的一个法则。那么祷告呢，是为神的工作铺路。有一个传道人写书啊，他形容神的祷告，形容信徒的祷告，他说我们的祷告啊就像铁轨一样，神的旨意就像火车头一样，火车是非常有能力的，哪里都可以去，但是如果你铁轨不铺，你火车就过不去。所以信徒的祷告就像铁轨一样，然后神的旨意能够 行在上边。你看在路加福音，在马太福音里，耶稣都有一个教导，耶稣说了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怎么样？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。你说耶稣啊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这不你都看到了吗？而且打发工人的也是你，那你就打发不就完了？没有，耶稣没有说，耶稣说了一个现象，就是要收的庄稼很多，做工的人很少，但是呢怎么样？你们要求，求了以后，庄稼的主人就打发工人出去。那么我们看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，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问的问题。我们看到这是从神那里来的命令，在耶稣基督里定的旨意，所以主的命令就是这样。在路加福音22章说，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，去橄榄山，在那个祷告的时候，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都困，对吧？觉得这时间不睡觉多可惜呀，祷告干什么呀？所以耶稣就是跟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在马太福音里边，刚才我们也读到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。那耶利米哀歌说的就更详细，当以色列人在那一个境况国破家亡的时候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怎么样向主举手祷告。祷告这是从主那里来的一个命令。那对着人的一方面呢，对着我们的一方面呢，祷告让我们逐渐逐渐明白神的旨意。 神不是一下就让我们知道了你应该做这做那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去做，没有，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向他求，然后他一点一点的指示我们。在耶利米书第33章那里说，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，怎么样，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，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。所以不要看着这个就是哎呦我一祷告可上当了，越祷告这事越多呀。所以是啊，这就是有负担的祷告，你要祷告神才能够托付你，但是你不祷告确实就没事。但是基督徒你要是做一个有负担的基督徒，你要做一个有负担的基督徒，神会把负担加给你。还有祷告让我们明辨是非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靠着我们的理智，靠着我们的口才，看着我们的手里边能力，我们不能给他辨别明白，但是怎么样，耶稣说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。怎么样，就是说你不祷告的时候就容易被人迷惑，就容易受环境的迷惑。所以看祷告的性质，祷告是基督徒的基本权利。基本权利，什么叫基本权利啊？美国宪法也提那个人的那个基本权利，所以他要定宪法保证这几个基本权利哈。你有一个基本的人权，天赋人权，就是说你任何都不能剥夺的，因为有人剥夺嘛，你出生的这个出生地啊，你选择寄居地啊，你的语言啊，有许许多多基本的人权。那么呢，他宪法要保证，就是这些你是绝对不能动的。基督徒的基本权利是什么？读经不是你的基本权利，极有可能你的圣经会被没收了。你聚会，你说聚会是你的基本权利，有可能聚会都不存在。但是祷告，祷告是基督徒的基本权利。为什么？没有人能够剥夺你的，没有人能够剥夺你的这个权利，这是基本权利。在圣经里面说是四面受敌，是不是？却不被困住。四面都受敌了，这不是四面楚歌吗？怎么不被困住？明明是被困住了，上边没被围住啊，你还可以祷告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不能没有办法剥夺的，祷告是你的基本权利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而祷告蒙垂听啊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祷告一定蒙垂听。但是我们一点再看，祷告蒙垂听有没有条件？有条件。第一，在路加福音里那说，我又告诉你，你们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是吧？你们求就给你们。那雅各说，你们根本得不着，你们根本就不求嘛，你们不求哪得到的？所以求这是一个条件。那这条件我们一点一点的看。所以求是什么？耶稣在这里说求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动词叫做寻找。我常常找东西，但是你找东西你是得找东西，有时像风筝网，你找什么？他在帮我找，我说我都不知道找什么，那他怎么帮我呀？我寻找你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寻找，求你是有一个东西，所以求是专一的一个求，不能不知道。那就我们有时候请客吃饭，你要吃什么？因为请来的人他也不好意思说要吃什么，随便吧，你要给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祷告不能到神面前这样，随便吧，你看着办吧。祷告一定要专一。所以耶稣用了一个寻找的一个词，或者是用一个叩门的一个词。你去温森家，你去拜访温森，你一定要叩门，你不可能叩墙啊，你叩墙他不会出来的，你一定要是一个专一的一个动作。所以是祷告还会顺着神的心意一个祷告。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英文很不好，所以写的第一次报告的时候，我那个导师说你的英文实在是太差了，他给我都标出来了，我自己也觉得是不好意思，我说认识太差了。他让我买一本字典，我买了一本字典，我还买了一本那个名著，就是得诺贝尔奖那个海明威的那个《老人与海》，我要好好的学英文。他还看到我在那看，他说你看什么？我说看英文啊，我说我一定要学那个 excellent English。 他想了想，他说他不对，他说你不用学 excellent English， 他说你要学 correct English。 然后他拿那个报纸给我看，他说你看看这个报纸，报纸写新闻都要很快嘛，他不会润色，但是得说的正确。他说你要先写英文，你先写的正确，你别祷告也是这样，你不要说我祷告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祷告，文情并茂的一个祷告，先祷告一个正确的祷告。 不是说文情并茂的祷告不重要，没有意义，有意义。摩西那个诗篇九十篇那个祷告确实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文字哈。我一生的年月是70岁，强壮的可到80岁，人生是一声叹息。我又有文学性，又有哲学性，又有神学性，这种祷告是他练出来的。但是一开始我们不用模仿华丽的祷告，要用正确的祷告，顺着神的心意求。顺着神心意求什么？神在雅各书在那里说，说你们得不着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妄求。什么叫妄求呢？什么叫妄求呢？妄求就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就是妄求。你们妄求，有时候我们祷告，神给我们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恩典啊。但是如果你求的超出你的实际需要，这叫什么？妄求。要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。确实是有一个慕道友跟我说，他的祷告没有垂听过。为什么？他想中那个 lottery， 中那个香港的那个几百万的那个彩券，他想祷告出一个数字来一填，然后能中几百万。他从来没听过，这个就是妄求。因为你不见得需要几千万几百万，但是如果你是按照你的需要求，神可能还会给你多余的，这是恩典呀。所以祷告不得到应许，或者是祷告得应许的条件，你不能妄求。你得不到应许就是什么？因为你求的得不到，是因为你瞎求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对付罪。在诗篇这里说如果我心里要专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如果你心里专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那么你看还有一个的祷告呢，是要持续，不能半途而废。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设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说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。那里说了一个寡妇，她确实有一个仇人，然后她到那个官府去告，那官府也不管她，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那里去，最后那个当官的都麻烦了，嗨，给她干了。耶稣用这个例子呀，就是说让人常常祷告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有许许多多的祷告可能我们就祷告一下就算了，就停了。你看保罗这个人他很奇怪，他非常执着。他虽然当初叫扫罗的时候迫害基督徒，杀斯蒂凡的时候他还给看着衣服，但是保罗说他是大发热心，他对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那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，从马上掉下来，眼睛看不到了。圣经接下来说他什么？说他三天三夜怎么样？不吃不喝。因为保罗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他，他知道主用光照了他以后，但是他搞不清这件事情，搞不清这件事情，他没有放弃。三天三夜他不吃不喝，不吃不喝不是在那里威胁，因为下面神就差遣亚拿尼亚去给他施洗。那么神就那里说了，说这个叫扫罗的这个人，他眼睛不能看见，他三天三夜他那里不吃不喝，他在那里干什么？祷告。保罗在那里祷告，是用不放弃的祷告。那么摩西因着以色列人的罪孽，在神的面前祷告多少？40昼夜持续的祷告。有一个叫西缅的一个人，他是服侍神一生，最后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要见以色列的圣者。那么直到最后他年纪老迈的时候，耶稣的父母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从那个耶稣的父母手里边把耶稣接过来，他知道神听了他祷告了，他说神可以让他去了，可以接他去了。祷告是一生持续的，祷告是不能半途而废的，不是说一句就算了。所以这也是祷告蒙应许的条件。那么我们下面就看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，在圣经里面叫做主祷文。其实也不是主，你应该说是主教导他门徒的祷告。主耶稣怎么祷告我们在圣经里边有记载，但是这个呢是主教导他的学生的祷告。那么这个你看呢，你要真正看呢，从马太福音第6章啊1到18节，你看讲了三件事。一件事情就讲了施舍，那么呢第二件事呢就讲了祷告，第三件事情呢就讲了进食。三件事情其实是并排起来讲的。那么呢我们就看祷告这件事情。那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。但是呢在 施舍这件事情上，在进食这件事情上，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。你不要是施舍的时候吹一个喇叭，让所有的人都来，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然后你施舍。所以这三件事情耶稣并排起来讲，有很深很深的意义，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规律，就施舍呀不等于是给一些钱。你有一些钱，你看到你给了几块钱，对你也毫无损失，那么你施舍出去了。施舍不等于是给一些钱，祷告也不等于是只说一些话，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。有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太胖了，我真就是一顿就中午饭不吃，或者吧，以前我吃有这样的不吃一顿饭，不吃一顿饭，有的时候我也祷告啊，但那个并不是进食祷告。耶稣在讲这三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是讲为了神的国度，我们自己做出一些牺牲，这时候神要报答你。你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你都忘记吃饭了，那个是进食的祷告。那么如果说神给我们提供了丰丰富富的恩典，神管我们要什么没有？你也可以说没有，真是神没有找我们要什么。你说啊，旧约要献祭，新约要奉献，这些神不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做的。在旧约里边是有献祭，你有钱的话可以献牛献羊，没有钱的话你可以献一个小的那个鸽子，或者是说更小的那个是鹌鹑，是吧？就是然后是撒母耳还说呢，这你听命啊，你胜于献祭。所以神没有说非得找我们要什么，那我可以这样定论，也可以说神确实找我们要了，神确确实实找我们要一件东西，就是赞美，就是让我们向他祷告。而神耶和华的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神确实是让人赞美的。但是耶稣在讲祷告的时候，他把这几件事拿出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啊！你说这赞美谁不会说，不就是就说说就而已嘛。我一个学生要去美国，他求我写推荐信，我给他写推荐信。他说你还有一个教授说你跟我跟他说一下，他不敢说，说让他帮我写一封推荐信。我就找他去了，我说你帮我学生写一个推荐信，我说你知道怎么写吗？他说这就是捡好的说嘛，这还不会，就是变成一个对他无所谓，就是说一些好话而已嘛，那是就是一个模式。但是如果神确实是要我们的赞美的时候，你那个心态，你不就是要一些好话吗？这个心态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施舍的心态了。所以耶稣是从施舍那儿开始讲的，然后讲祷告，然后讲进食，连他把这三个讲在一起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最深的赞美，千万不要有口无心的那么一说，就像施舍一样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施舍不是只给一些钱，祷告不是只说一些话，进食不是不吃一些东西。那么在前面耶稣有一个铺垫，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里，站在门口，站在十字路口故意让人看见。你们应该，而且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，你们应该进入到暗中，在暗中查看，然后你们应该这样说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强调的祷告的重点啊，还不是得不得答应，祷告的重点是得不得什么赏赐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施舍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进食也好，都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神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，牺牲一些自己的权利，这时候神怎么样？神要报答我们。所以祷告不是一个蒙垂听的过程，祷告是得到奖赏，得到赏赐的事情。所以耶稣注重在那里。那祷告要有内在的安静，不然总是愿意在人前祷告。有一次我们主日学还是在庙街的时候，陈可先老师讲，也是讲祷告啊。他那里边讲了一个传道人的一句话，他说那些人在公开场合祷告很长的时间的人，在私下里祷告一般都很短。我不知道，哎，有的时候我们仔细醒察一下，是不是我们只愿意在大庭广众下祷告，在内在的有没有这样祷告？而且祷告不是只是说一些话，不是只是那些有声音没意义的话，在那里重复。那么耶稣说完这些了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主导文，耶稣在教导他门徒祷告。今天也没有时间专说主导文，因为主导文你看讲了九件事情，三件天上的事情，三件地上的事情，三件将来的事情。在天上的父，神在天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因为神高坐在天上的宝座上。 神的国度现在在天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神的旨意安定在天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所以讲了三件天上的事情，讲了神，讲了神的国度，讲了神的旨意。那讲了我们地上的事情，也是三件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的债务钱财，还有不让我们遇见的试探，讲了三件事情。那么讲了三件将来的事情，国度权柄荣耀。现在地上还有撒旦的国度，有一天要把这些权柄都给夺回，神有绝对的权柄。那么世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有一天人得到完全的拯救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得完全的彰显。所以讲了三件将来的事情，国度权柄荣耀，那这是讲了九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祷告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我们也没有时间讲的面面俱到，我们今天就看我们地上的这三件事。地上三件事呢，耶稣这么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有一个词可能你就能够看到，因为我都标出颜色来了，就是我们。你看耶稣这里是用了我们我们我们。我在有一次查经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观察比较细，哎，他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啊是不一样，他说跟佛教不一样。我说怎么？他说你看那佛教进去啊都为自己求，哎呀我怎么怎么，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都为别人求，他说这一点是不一样。你看他的观察非常非常的细致啊，耶稣在这里就是用我们啊，有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，哦，用我们，所以不是用我啊。那我祷告了，李清芬也就沾光了，因为我们呢，我们有这个精神啊，我们不能够排斥其他人啊。还有啊，可能是我们不太在中文里不太看得出来，这个你在英文里才能看得出来，就是这我们我们我们呀，他用的都不是那个主格，比如说我教你圣经，这个是我是主格啊。如果说沈运生让我教你圣经，这个我就变成那个受格了，就是不在语法上不一样的。这个一个句最主要的是那个主格的那个词，比如说你看那个英文哈，在希腊文也是有这样的。他说你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给我们是一个受格，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日用，我们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所有格。你要是从国内来的，就是说这个是做宾语，那个是做定语，我们的是做定语，给我们我们是做宾语。要是香港台湾的就是受格和所有格，但是在语法上你能看得出来的。然后呢原谅我们我们的债务，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你看这都是在一个受格的一个位置。那么但是有一个词你知道没知道，看到有一个词耶稣用的是主格，哪个词？就是 we forgive。 我们所有的都是受格，只有我们免别人的债的时候，这用的是主格，这用的绝对是主格。因为什么？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都不能这样祷告，不能这样祷告，主啊求你让我赦免沈云深，你都不能这样祷告。因为什么？耶稣在这里说了，你要赦免沈云深的话，你自己就去赦免，你不要让主再提醒你赦免，你要用主格。其实我们免别人的债，我要赦免谁都不能放在祷告里。你看呀，在这里边说啊，免我们的债，这是求神免我们的债是吧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耶稣假设你已经免了人家债了，所以你还在祷告里说求我赦免沈先生，这不对的。你应该已经赦免他了。就在耶稣在讲祷告的时候，在讲奉献的时候，讲了两个事情，就说你在站着祷告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在奉献的路上，奉献跟祷告其实一回事。在旧约里边献祭，其实我们现在不用牛羊献祭，我们用我们祷告献赞美的祭。说你在去路上去献祭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不认识你了，赵胜章啊，常常得罪我，但是你突然想起你弟兄得罪你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的？就你就别去献那个祭了，你就留下来去和他和好。所以就是说你在祷告里说求我主啊求你让我赦免某某某，都不能放在你的祷告里，这根本就不是祷告，你就应该已经赦免了，你就应该已经原谅了。所以说 让神赦免我们的，就如同我们已经免了人的债一样。你不免了人的债的话，你都没有办法求主赦免你的债。所以只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主动做的，这个是我们只有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做，其他我们都是接受，我们都是领受。这一点啊，这是一些灵奶，我这是看摩根的解经书，他讲的。哎呀，他一些不是一格，哎，我再一看那个英文，确实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我看了这个解经书，他讲了这一主导文这一段，哎，我就突然想到路加福音有一个祷告，我就给找出来了。找出来一看，哎，果不其然也是这么回事。耶稣说两个人祷告，那在路加福音里边说两个人上殿去祷告，一个是学者教授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授，所以现在教授要小心点。说一个是税吏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两个人都祷告。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？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，神呀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人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我还不是说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像别人，我们一个礼拜，他不说不能把其他人加进来的，你们别人是没份的，他自己要跟别人不一样的。你看那个税吏只是怎么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是说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要是看英文的话，那个格就出来了。看英文的话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人。看英文有五个，在中文有四个，我一礼拜进食两次，我献上我的十分之一，都是主格，都强调自我呀。而这个税吏祷告的嘛，说 Have mercy on me， 他用的一个受格，而且只是在把自己强调的，不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主要的一个，他主要强调他自己。所以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祷告是求神，大部分你看大卫的祷告，求你指教我有智慧的心，祷告不是说大卫我要有智慧的心，不是的，求神指教我得着智慧的心，是吧？谦卑的祷告。所以祷告跟那个就职演说不一样，就职演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那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一个过程，强调自我的祷告不是神悦纳的祷告，所以让我们看到那是一个谦卑的祷告。那么呢，耶稣说了，反正他们在这里祷告，到底谁算为义啊？神说了算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定案了，说那个税吏倒算为义了。为什么税吏算为义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税吏的祷告神听了，哎，那个人他只是自言自语说了，神听见了。一个是神听了，一个是神听见了，那个祷告神听见了，但是税吏的祷告神垂听了，所以耶稣说他算为义了。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，还有我们的祷告是当祷告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说了，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教父因子得荣耀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所以奉耶稣的名能够支取神一切的丰富，这是说了，你奉我的名我必成就。但是第一点啊，奉我的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如果在座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你先别拿来试啊，有耶稣基督的名你才能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没有的话你还不行。那个使徒行传说有几个人到处游行，被见到了一些被在那儿医病赶鬼，有一些就是被鬼附着的，而这些人他们一看这些基督徒这么做，哎，他们也来这么一手，他们说，哎，我奉耶稣的名叫你们出来。那鬼怎么说的？鬼说的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是谁？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是一个权柄，但是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不能瞎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以一定要是信主的人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我们是不是都会啊？我们祷告到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不是最后再加这么一句啊？可大不一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有权柄，超过一切天上地上的，他有权柄。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拿耶稣基督的名拿来用。有70个人是耶稣的门徒，出去回来说太棒了， 说因耶稣你的名，这鬼都服了我们，他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名。你看哈，彼得在传道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看着一个人不能行走，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，这人跳起来就走。所以什么叫奉基督的名？那就是耶稣说的，耶稣在医病赶鬼的时候，耶稣就是一句话，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那么现在彼得在用这个权柄的时候，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那就等于是耶稣基督在那里说，吩咐他出来，吩咐他起来。保罗也一样，保罗看那个两脚无力的，保罗定睛看他，看他有信心的时候，保罗就大声说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你看这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，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们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。这个耶稣让我们捆绑，让我们释放，耶稣是给我们一个权柄，让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特别小心，或者是说在祷告里边，我们可能听到这样的祷告，主啊求你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我不能说这样的祷告是错，你求主捆绑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祷告呢不是特别的尽责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，捆绑的权柄已经交给我们了。我们在地上捆绑的，神在天上就捆绑；我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就释放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神不要太客气，哎呀这个我不行，你捆吧，我为你做拉拉队，求神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。不是的，神不是让我们做拉拉队，神像那个母狮训练小狮子的时候，让那个小狮子去攻击。神在这里说给我们一个权柄，让我们去捆绑，而且我们也能够捆绑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求神还是你来吧，你捆吧。不啊，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就是要捆绑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王守仁在我们教会带一个聚会，他就在那里讲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和魔鬼那些征战，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征战啊，就和魔鬼怎么样斥责魔鬼。那么我买了一本书，是马丁路德写的，就是这是我的立场。那里边有一段话呀，马丁路德自己写的，他魔鬼常常的搅扰他，让他睡不着觉，他也没有他怎么样，我便这样答复魔鬼，我必须睡觉了，你给我滚啊。这是马丁路德的原话啊，他没说耶稣啊你求你把这个魔鬼轰开，没有啊。那个保罗在赶鬼的时候，保罗说你出来，因为对付邪灵对付五鬼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拿来用就是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这样做。所以你知道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的宝贵。那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三重的意义。首先对着神，你到神那里求，神说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为什么这样求？所以我们到神那里求，我们奉耶稣的名，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啊，这时候是耶稣要钉十字架，是给门徒最后最后的一些劝导。在那里边你看到耶稣六次跟他的门徒说了一件事呢，就是你们奉我的名，可见奉耶稣的名是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对着神，对着人呢也是这样，对着人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不信神的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称义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让我们称义。然后在使徒行传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我是说这是祷告，奉他的名祷告求神赦免，这是你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。在使徒行传呢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怎么样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么对魔鬼一方面，奉耶稣的名，就我们刚才说了有这样一个权柄，这个权柄就是耶稣基督说的。保罗看着那个鬼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从他身上出来。保罗在这里没有求神啊，你求你让那个鬼从他身上出来，没有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有这样的权柄，而魔鬼是要服这样的权柄。所以呢，第路加福音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们。所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那么还有祷告要警醒，在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读过的说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圣徒祈求。那个在此警醒不倦，那个此说的就是祷告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这现今时代邪恶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你觉得是什么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你知道现在我们要警醒是什么意思。但是祷告的时候要警醒，祷告还要警醒。那警醒的祷告呢，就让我们看到在祷告的时候啊，基督徒啊最容易受到攻击。我刚才说了，有的时候你读经你还能够津津有味的读个几个小时，哎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搅扰，你看聚会的时候也非常的安静，你非常的享受。但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，哦，有一次晚上跪在那里祷告，我已经祷告了好久了，睁眼一看怎么才七分多钟啊。真的，你要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非常一个投入祷告，你觉得已经很投入了，但是你自己你检查一下，祷告时候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，祷告也是一个最危险的，所以祷告要警醒，这要像哨兵一样。因为什么？魔鬼撒旦知道，他一旦搅扰了你的祷告，你跟神的联系就中断了，这是魔鬼的得胜了。所以你知道在打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投入很多很多的兵力，你不会在后勤投入很多兵力，你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家的话，你是看哪个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，最需要兵力的时候，你才投入兵力。那么在这场属灵的战争的时候，魔鬼最攻击的就是我们祷告一部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最警醒的也是在祷告的一部分。在教会和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组织聚会现在平均组织聚会一个月有244人，参加组织聚会的人很多，我们平均参加组织学的人115人，但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祷告会啊，不是每个星期都有啊，一个月一次祷告会，上个星期17个人。所以我说三多一少，什么组织聚会人多，组织学人多，团契人多，祷告会人少。涉及到我们个人，就是我参加聚会的时候多，我参加团契的时候多，我参加组织学的时候，我参加祷告会比较少，这就反映出来。我们刚才知道，问我们属灵生活里边最重要的什么，我们一定说是祷告，但是最忽略的是什么，从这个统计数字我们看出来也是祷告。那么而且我们教会祷告会还是一个月一次，还不是每个星期一次，所以你要是再除以四的话，那等于每星期我们才有四五个人在教会的祷告会上，这个怎么行。林道亮在写一个教会增长秘诀的那本书里边，他说一个教会要是增长的话，至少说的主日学要是参加崇拜的三分之一，这我们一半都有了。他说祷告会一定要不少于教会聚会的十分之一，那我们你想啊，这才有几个人。所以教会啊三多一少，我们个人也三多一少，我们祷告没有固定时候。穆安德烈说什么，他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人就是没有祷告的人。你要不要说我今天祷告了一下，我想起了祷告一下，那我在科技大学的时候，什么足球啊篮球啊射箭呀、啊、什么那个摔跤啊，我都玩一玩。但你说我是哪个专业的，我不是啊，我没有固定时间做这些事情，不像那个奥林匹克专业运动员，他们固定时间做。穆安德烈说你要有固定时间祷告才行，你没有一个固定时间祷告的人，你是一个没有祷告的人，那么这样的话慢慢慢慢慢慢就会被流失了。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警醒，祷告一个祷告的时候要警醒，特别警醒保守那段祷告的时候。因为什么？因为 祷告能够限制撒旦的作为，撒旦影响我们祷告能够限制我们和神的交通。所以有的时候要禁食祷告，要迫切祷告。那么这个是讲的警醒祷告。而祷告呢还有一个祷告警醒，就是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说一些不是祷告的祷告。像彼得在变化山上突然看到了摩西，看到以利亚，看到神，突然彼得发大发热心，有一个祷告说，哎呀我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给耶稣，一个给以利亚，一个给摩西。这个不是一个神的旨心意的祷告，是这个是一个不警醒的祷告，就是随便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个话就给说出来了。所以祷告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特别的警醒。那么呢还有就是祷告之后的警醒。所以我们看祷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，如果祷告最大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找出来。祷告我们刚才说了许许多多我们分析了，但是祷告最大的障碍就是在以赛亚里，以赛亚书里说，以赛亚书第59章说，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也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是怎么样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所以罪是祷告最大的障碍。箴言说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约翰福音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啊，这一点你一定要想象，不是我们都是罪人，是这里是说你又犯罪又祷告，你罪人你悔改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祷告神是垂听的。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谁祷告能够蒙赦免呢？罪人一定要祷告是吧，但是在这里说的你又在那陷在罪里面而又去祷告，那神是不垂听的。所以如果我心里专重罪孽，主必不垂听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祷告之前要有预备，第一个预备就是清除罪。我们教会祷告会常常是一开始大家认罪，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罪没有认，隐而未现的罪，这第一个就是预备，就是要清除罪。当摩西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，神说你要把鞋脱下去，就是清除污秽。耶稣洁净圣殿，耶稣说了我父的殿应该是什么，是一个祷告的殿，所以你们在这里面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耶稣洁净圣殿是有这样的属灵的意义。还有刚才我们讲的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你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，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。那么我们就看我们祷告的作用。我们现在祷告让我们和神都得着，神得着赞美，我们得着祝福。祷告是我们和神的同之间的工作，是和神之同工，而且祷告必须让撒旦受亏损，因为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你检查一下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得着什么，神也没有得着什么，撒旦也没有受亏损，那我们这个祷告再美丽再华丽再动听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做有负担的人的祷告。刚才我们讲了，你向神求，神就把一个负担，把一个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加给你。所以祷告本身是一个职事，祷告是一个工作，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负担然后神没有加给我们。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让我们能够这样的祷告。摩西能够把水分开，神说了有些事情你们可以吩咐我，当我们受到邪灵搅扰的时候，我们用这样的祷告，用这样的权柄，我们祷告之后我们会说阿们。以前阿们是什么意思？诚心所愿。我都不是第一次听说了，有一次在这里聚会也是两个学生说的阿们是什么意思，另一个学生也说诚心所愿。阿们是诚心所愿吗？还挺文雅的，诚心所愿。我要给你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神你看着办吧，爱怎么样怎么样。阿们不是诚心所愿啊，阿们不是说神你看着办啊，阿们是什么？必定成就。阿们是必定成就，一定如此，或者说确实如此。 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少讲阿们这个词，以至于有一次我们在开那个纪要真理班的时候，我问啊，阿们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慕道朋友想来想去，他说阿们呀，可能就是可以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参加许许多多的这个聚会，都是一些那个吃饭的聚会，然后呢就祷告完之后，阿们大家是吃，他说阿们大概就是让你们可以吃，所以我们很少讲这件事。阿们不是说，当然这个是更不对了，也不是诚心所愿呀，也不是说神你看着办呀。阿们是你祷告完之后你有一个确据，阿们是你祷告完之后你有一个把握，这个把握是什么？必然如此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然后我们说阿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必然性。尼托生在写一个罗马书讲义的时候，他提到一件事，他说他祷告，他睡觉不好，那么他祷告呢，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，而且他们也得了印证，神也垂听了这样的祷告，但是呢他就是不好。直到有一天他才悟出来一个道理，他说神这个祷告神已经垂听了，也确实如此了，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，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，他就可以睡觉了。但是呢他还是睡不着，所以他把这件事情摆清楚了以后，他就睡着了，就再也没有搅扰他。现在你去问大夫，有许许多多病是病人想出来的，就是本来那个病没有那么重要，那个人想来，他想这儿有问题，这最后那还真就有问题了。这个在医学上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神也垂听了，你这个阿们一定要有一个确据，这个阿们不是说神你看着办吧，不是诚心所愿，这个阿们是一定如此，因为神已经垂听了。当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哇，他在躺到床上他就可以去睡了。所以有的时候祷告我们蒙垂听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那个确据在哪里，在阿们里面。那么祷告与神的工作我们就看到了，神的工作有一个方法，有一个步骤，这个步骤是什么？神起一个意思，神也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一定是神的意思，如果不是神的意思，这些事是不能成就。但是这个意思呢，被圣灵呢带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，这时候就叫做圣灵的感动。但是有了圣灵的感动呢，有时候我们就停下了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怎么样？就顺着圣灵的感动，神的儿女就祷告，神的儿女祷告以后，神就使事情成就了。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。你像以西结书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人家的数目。好，那你要加增以色列人家的数目就加增吧。没有，耶和华说的，我要加增以色列人的数目多如羊群，他们必要为这事向我求问。当他们为这事向我求问以后，我就给他们成就。你看，神起一个意思，圣灵感动儿女的祷告，然后神成就。所以这个事情，神的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着我们的祷告。那祷告是什么？其实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训练的课程一样，神让我们祷告，然后神把这件事情成就。那么祷告就与神的工作，在以赛亚书第62章，他讲耶路撒冷，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你们昼夜不要惊梦，呼吁耶和华，你们不要休息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休息，让神天天在那里听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就可以赞美。所以就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祷告。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一祷告来到你面前，是吧？那里诗歌有一句，2年前我们不是那样唱的，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现在我们每一次我祷告给改成我来到你面前了。其实不用改，真的没有问题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真是，你要是那样说的话，后面有一句话，每一次我祷告怎么样？大山被挪移容易啊，还是我们摇动神的手容易啊？我的儿子常常说我要吃巧克力，我不能吃，这摇我的手啊，摇了摇，有时候摇几十分钟好，还真给他一个，但有的时候摇我还就是不给他。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绝对没有问题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林道亮有一次，你看80几岁了，他在那里讲到祷告的时候，他说现在神儿女的祷告啊，太斯文太讲礼貌了，他说都没有 来到父神的怀里向天父撒娇的这种心态。这是林昭亮80几岁的一个老传道人在那里讲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可以的，真是可以的。刚才说了，至于我和手中的工作，你可以吩咐我，像吩咐仆人一样。在这里边是说，你们不要休息，你们就在那里祷告，你们也不要让他休息，你们就在那里祷告。天父愿意让我们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在父神的旨意里面，一定是神的意思，那么我们在这祷告，然后把这个旨意行在天上也行在地上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。那么祷告呢，与神的工作，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完全是神定规的，完全是神决定的，但是神的旨意的实施啊，确确实实是受神儿女祷告的支配，确确实实是受神儿女祷告支配。所以我们刚才说神的旨意像一个火车头啊，我们的祷告能够像一个铁轨，能够把神的旨意带过来。所以祷告是一项工作，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。我们看到地上能够支配天上，当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，摩西在那里举手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摩西什么时候举手，以色列人何时得胜，摩西累了手放下来，亚玛利人得胜。但是真正得胜是谁控制的，是神掌管的。神能够让以色列人得胜，神能够让亚玛利人得胜，但是神看着谁的信号呢，是看摩西。所以让我们看到地上确实能够支配天上的这样一个法则，这让我们更加非常宝贝祷告这样一个权柄。那么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，要做一个守望的人，祷告要警醒啊，就像哨兵一样，一个军队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哨兵，就是那个情报，要看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，看到敌情要赶快报告。所以祷告是警醒，是基督徒生命里警醒的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。而且祷告是能够守望。马丁路德，不是马丁路德，奥古斯丁，他也是在神学上非常非常有建树的人，但是他曾经花天酒地，他曾经没有这个信仰，但是他母亲为他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他母亲都要放弃了。有一个牧师跟他说，说用一生的眼泪和祷告扶持着一个灵魂必不遭丢弃。所以他母亲一直祷告祷告祷告，最后奥古斯丁有一天真的是信主了，那一年他的母亲被神接去了。一个持续的祷告，一个守望的祷告。而且呢，祷告能够成就和平。这节圣经我们要看啊，仔细看马太福音，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倘若他要不听你便，倘若他要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说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倘若他还不听就告诉教会，若不听教会的怎么样，就看他什么都不敢读了，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，别不敢读。耶稣就是这么说的。但是这段圣经我们要好好好好读，如果他都不听，不听你的，不听两三个弟兄的，不听教会的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没办法讲。什么叫看外邦人像外邦人税吏一样？我们对外邦人能做的是什么？你祷告啊。我们能对外邦人做什么？只有祷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还你就给他降到像一个外邦人了。所以祷告成就和平，意思在这里，你像看他像外邦人像税吏一样，那只能为他们祷告了。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查经了，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在主里交通了，他都不听你的了。所以看他像外邦人不是气绝啊，是给他放在祷告的里边。那么祷告，我们总结一下，祷告不是说自己的意愿，祷告不是让神迁就我们的呼求，祷告也不是让神改变旨意。那祷告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徒与神同工的一种神圣行为。祷告是信徒将神的旨意从口里说出来，祷告是信徒成就神具体旨意的，成就神旨意的一个具体表现。我们祷告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祷告能够成就和平。我们教会都有这样一个手在那个主页上，你到那个基督教的书店里能够买到这样一个雕塑，我在家里也有。这是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两个学艺术的学生，他们两个人成绩都非常的好，去艺术学校，但是因为没有钱交学费，所以当初他们就定了一个协议，一个人先去艺术的院校去学，另一个人打工来支付这个学费。那么等一个人毕业了以后，再另一个人再去。 可是当他从毕业了以后，他发现他的朋友的手已经不能做艺术家了，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雕塑。他愿意在一生当中，在祷告里边纪念这一位弟兄，让他们两个一直在祷告里边有一个扶持。所以祷告的纪念非常非常有意义，有属灵的意义，能够成就大事，能够成就人的和平，能够让人的生命改变，能够保守人的一生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召我们做你自己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奉你自己的名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，主，我们在你的旨意里面寻求，主，你必给我们成就，超出我们所求所想。主，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弟兄姐妹祷告的支持，有弟兄姐妹为我们赞造。主，你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做这样一个人，让我们能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为肢体带祷，有这样一个心，让我们在祷告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成就和平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主，我们这样的感谢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感谢神，就是永利弟兄给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Okay. 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，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，也是义务。若是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，就请你把奉献带传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走。天父，